大家合掌，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戒是无上无离本，应当具足十境界。若能坚持一境界，是得如来所赞叹。
好，放着。各位比丘，早上好。今天天气好了吧？那我们登坛呢下雨，那因为说结摩文里面这么讲呢，开始的时候说此事初结摩，法界上法皆宜动转，这么一动转不就下雨了，是不是这样？然后云集空中，好在呢住鲁身中，住鲁身中它有个东西可住啊，是不是这样？那个下雨就住你身中了哇，让你有所感觉，要不然你们就受戒没感觉。那受完了以后呢，就雨过天晴，大家心情也好。不过呢，当了比丘才两天，那么开始有点老油条了，不要炸都有油。那么再过一段时间那就不了得了耶，前一段啊，也就是受沙弥戒的前后，好像还没有打钟呢，里面已经排班好了，站在那里，有没有？那么现在打钟了还不来，就有点像那个羊拉大便一样，山羊拉大便见过吧？一会儿掉几粒，掉几粒，掉几粒，掉几粒，真好，一点都不齐整。你有什么感觉？有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已经大事已办，是不是？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所以呢，就变成那个老油条的样子。希望大家呢下午开始不要这样，还是善始善终，从好的开始要好的结束圆满，这样比较好。你不能说受了比丘戒那没有关系，拖拖拉拉这样，很不好哦。搞不好呢就还要抓你跪香的，你自己要注意一下。不能说差距那么大，就前后几天就差距这么大啊、哦。降伏摩尼念也不要念得太早了，慢一点这样啊。昨天下午我们跟大家讨论讲到持戒的事，所谓持戒应该不舍定慧，只依然要修定修慧。换句话说，持戒也就是为了修定修慧而持戒，而不是为持戒而持戒，装的那个样子好像我是持戒，不可啊。这持戒啊是为了修定更好的修行而来的。那么持戒在律里面呢也叫随戒，随戒。什么叫随呢？对受而言，对受戒而言，受戒叫做它的定义解释啊，叫创发要其纳法在心，叫做受。创就是创始的创，创建的创， 串发要起，说开始要发的这个戒体，你内心有一种需求，希望呢能够领纳清净戒体，叫做串发要起，领纳在心明受。戒有防非之能，有防非则防非的功能，所以叫受戒。简单的说是这样。要回去人家问你，你们去受戒，受戒啥意思啊？那你就说，从字面上表达说是串发要习纳法在心，叫受戒，就对了。那么所谓随戒，也就是持心后起，顺本所受，就是持戒的心后来产生，我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持这个戒，使戒法呢更加庄严，能够更好的修行，叫随戒。随戒当中分成两种，一个叫矜持不犯，一个是叫做犯而能悔。所谓矜持不犯，就是止持和坐持。通常我们都说学律嘛，了解啊，只是了解说开遮持犯，开遮持犯。我们入堂考试的时候有没有这么一题？第一批考的人哈，是不是？你们怎么答来的？开就是开门，持遮嘛就是，哦，遮就被遮住了意思。是不是？开什么意思？开许，开许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开呢，可以不放，这叫做开。有些遮戒子，他说字是不能违犯。如果说你超越这个范围呢，那就叫做放。遮就是遮字，遮字，字这不能做。开许，比如说，浅一点说，那么我们每天打钟要集中，必须要来，堂规里面的规定必定要来的，这是遮字。你不来，那就换。那有特殊情况的，有公事啦。那么有生病的呢，那就叫开，即使不来呢，或者晚一点来呢，他不受处罚，这叫开许。那有人说，我们沙弥戒就有一条不非时时戒，不非时时就是过午不食。那么有没有开？怎么开？啊，想吃就吃，是不是这样？会吃时怎么开？你们知道吗？啊，身体不好可以吃饭噻。啊，肠胃心那叫开啊。啊？啊？初食、进食，啊，药食，什么叫药食？知道吧？这个不会食时，从字来说，过午 过了那个大约在12点这个时间呢是不可以，也就从早晨冥想出到中午的时间呢是可以吃，超过这个时间一直到明天早上冥想未出之前都不能吃，这是治开，也不能说我有病吃一点啦，或者说我肚子饿了吃一点，当然你长期吃饭的人他到那时间自然会饿了，就过午时间久了他那个时间真的不会饿的，除非说干活中午没吃饱或者中午吃稀饭这晚上会饿，否则的话到那时间他就已经习惯了，这就无所谓饿不饿这样。那有人一天吃午餐吃点心啊这样的，像我们的本地这些工人干活他一天要吃午餐吃五顿呢，那么上午8、9点吃一次，那下午呢2、3点多钟的再吃一次，习惯这样。那现在在家人呢差不多他们叫做过早不食，是不是早晨太早了他们不吃饭，他习惯这样，他晚上呢他就拼命吃，他一般到10来点12点或者1、2点才去睡觉啊，差不多我们要起床了他们去睡觉，这种情况早上呢8、9点才起床，他用不着吃，再过一会儿就吃中饭了吧。那么他习惯这样，你问他早上饿不饿他都不饿，他肯定不饿，习惯那样呢。那我们一般冥想出早晨天亮就要吃饭也是习惯这样子，其实什么都养成习惯。所以啊这个不会实时，所谓他个开最多是开，有人知道吧？最多开吃什么？灰石姜。所谓只能吃灰石，所谓灰石姜就是中午过后到明天早晨冥想出之前呢可以喝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就是果汁啊之类，里面不能有渣，这样子才可以啊，还要瘦一下，找人瘦一下才可以。那么这这些你跟你讲太多了也不行，到时候讲这个戒条的时候会告诉你，比丘戒里面其中就有一条，若比丘不受食者我一提，会告诉你怎么受食。也就是说只有开喜喝灰石姜而已，那为渴病饥渴病，所以饥渴病最后喝一些这些，所以有病律里面说有病呢把这个麦啊大麦麦小或者小麦拿去煮，煮的不要破，没有裂开，喝那个水，所以这样病因缘才这样。那还有一种病呢可以吃七日药，比如说喝点糖吃点糖，7日之内吃点糖，这样可以，这是开许的，叫做开啊，遮就是说不允许。那么开中有智，智中有开，说戒律不是死板的，那死板当中它有它的灵活性，灵活性亦有它的极限性，否则一开就永开不行，它有种种情况呢不行还要治。所以说有病可以喝灰石姜，那是开，但喝灰石姜不能说一天喝到晚你不渴，那它有个时间限制啊，比如说那个你通过瘦了以后啊，下午一直到明天冥想出这个时间你过了，那个你今天下午瘦的到明天天亮呢那已经过这个时间了不能喝了，没有瘦，你没有瘦的灰石姜整上午你喝吃什么也都可以，是这样，这戒律有它的灵活性哈。这是开遮持，持就是佛所制定的戒法呢不违犯，这戒相当中你都没有违犯那就持，犯相反以持，违背于佛所制的那些戒相名相那就叫做犯。止持和坐持，我们通常有听到止持和坐持，什么叫做止持呢？ 迎佛过来。子慈，子慈什么意思？子慈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吧，坏的。是犯戒还是持戒？肯定是持的，是不是？这个持是从子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持有子身，听懂意思吧？持戒是因为子而产生。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不做众恶，不做种种恶，那就止住不作恶，这事情不能做，他没做了。比如说杀呀、妄呐、盗啊、淫呐、这些事，止住不做，所以叫持戒。你不杀，乃至于指一些有命者都不杀，你止住不做，诸恶，那就叫做持戒，那叫止持。所以这个持呢，是由子而生。作词怎么讲？啊，可开的。哎，对了，是聪明啊。词，这个词由作而生，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去做才对，也叫必须要动身口，顺本所受。你原来受戒目的就要如何如何去持戒的事啊，这样呢，你去做就对了。比如说半夜说戒、下安居、自知等等，受衣的都要做。那我们受戒开始就种种做法，那个做有这样做呢，才算是持戒。衣要受，钵要受，比如说这个词呢由做而生。那今天我们晚上诵戒，这是要做啊。诵戒的事情不做，那叫什么？那叫什么饭？子饭做饭。今天晚上诵戒我们不诵了，那叫子饭做饭。吃饭啊，不是做饭啊。你们认为说煮饭有道理，做饭有道理？当然你这个概念不太清楚，也难怪有人说是煮饭做饭。做菜，做饭做菜。然后我们理解什么叫子饭。子饭是由什么生啊？这个饭是由什么产生的呢？止住啊，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止了你反而成饭的意思。这个不能理解说因为止或者因为子而产生的违犯叫做子犯，这是意思啊。好，刚才有人说做饭，因为说这该做的事情不做，那你变成做饭，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不该做你没做，成词；该做的呢，你不去做，你子了。你该做你不做，你子就不成饭了，是这意思。比如说早晨到时间要打板了，不打板止了。那今天说谁打板？没打了。你怎么没打呢？没打不就要找他算账了吗？这止哦，这止不就成饭了，是不是这样？那做饭好理解了吧？不该做的事情他去做了。十二点打板做了吧？做了好不好？
这就不好了吧？
是这个意思。
这叫做啊，子慈作慈，子犯作犯。追求比丘戒包含子和作两种。从戒相本身，从戒条本身呢，它侧重于子慈，就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一共规定250条不能做。如果能够持，能够不做，那就是说持戒了。那么戒相当中里面也包含着作持的内容在内。这一下子跟你讲不清楚啊，讲的你也不理解。比如说这衣多啦，比丘放藏衣啊，藏衣你要坐净，你要去做才成持戒，你不去做就是违犯了。那这里面的子持当中包含的坐持的内容在内啊。坐持当中它当然也包含子持，告诉你这样做对，你超越这个范围了也是违犯。有不能做的时间不可做啊，这样。这是持戒包含的这几种，也就是说所谓的随戒。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持戒？我们认为说这持戒啊是小乘人的思想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学大乘的人呢，诸法一空，一切空，缘起性空，假名了不可得，哪有什么持戒破戒这么一说呢？如果你们看过《维摩诘经》里面就有这样子，优婆利尊者曾经为两个犯戒的比丘忏悔，那维摩诘居士就跑过来呵斥优婆利尊者说：啊，仁者啊，你不当如是忏悔，你这样忏悔跟增加犯戒人的负担。他说罪不罪了不可得，哪还有什么忏不忏的事情呢？好了，那我们现在受完戒，明天出堂说罪不罪戒了不可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完了。你要先衡量一下，你是谁？你问一下，是谁？哦，我们是从理善还是从事善？这先分开了解。事当然是有区别，事有千差万别。我们都生活在事当中，我们很明白清楚的感觉那一切法都有区别有名相。人家赞叹我们肥辱我们，我们很明显的会有产生喜怒，说你们啊，你们真是了不起啊，你们是菩萨啊，你都说啊哪里有点高兴那样子，说你这个家伙业障鬼不像话，然后你多少有一点呢不高兴，对不？我们就生活世上，对这名言，我们都会产生内心的差异。名言当然是假的，语言文字本身倒是假，它是一种符号而已。
这是什么？我在这里。在哪里？现在有人写佛写这个样子啊？大家记得禅宗里面有个公案吗？禅宗大德写了个字在坐垫上，有个佛字，就是这样。他的一个呢，苍茫的去参学这位大德呢，他看一个佛叫他坐，他不敢坐。他大德跟他怎么讲？他说：“ 你怎么还有这个呢？这能说明我们有这个道理，有没有这个？在过去，一个在家人呢、啊，他家里有个石头，很漂亮。那个石头呢，摆在那里当椅子坐，坐了觉得这个石头蛮好，如果刻个佛像该多好。然后他就问一位禅师，他说：“师傅啊，我家里有个石头，拿去刻佛像，但是呢，不知道可不可以？”他说：“你想刻你就刻。”他说：“我做过屁股。”他说：“你就当屁股坐过了，不知道可不可以？”那禅师说：“可以。”那第二天呢，他又去觉得有个疙瘩，这坐过能行呢？他再就问了：“到底可不可以呢？”那禅师说：“不可以。”那为什么？昨天说可以，今天又说不可以呢？他产生分别，产生分别。你既然有分别，有执着。你一直把那个佛像当作坐屁股，那完了，你那恭敬心就升不起来。你当下即是无有分别，当然可以，是这样。那现在说有人写信呢，写什么、啊？他不用这个字，他用这个字，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一样不一样？那你们参好了啊，你们去想可以不可以。所以者何？你们自己去定夺啊，这些说法不一，说法不一，你们自己去定夺。那我们刚才讲说持戒以悔戒，持戒以忏悔，我们要什么样的心态去持守比丘戒，什么样的心态去持菩萨戒。有人说我们是菩萨大臣，哪些大臣般若思想一法了不可得，理性肯定是诸法了不可得，没有名言，没有文字相，没有名字相，肯定是这样。那佛所之所以施设名言，那是一种方便善巧引导众生进入佛的知见，要证了佛的知见，没有通过语言文字的表达，他无所知。所以说禅宗里面有止悦路，止如止止悦，目的在得悦，要忘止。所以说你少止忘业，那就错了。那理性是这样讲啊，那菩萨起心动念他都要戒罪的。其实菩萨戒呢比声闻戒还要严苛，还要紧，还要严。往往十众二十八轻，十众戒乃至起嗔心都要犯重罪。嗔是三毒的根本，我们通常说一念嗔心起，对不对？这嗔心要不得，这修行的障碍。我们要克制这个嗔心是一个很难的事。顺境当然嗔心就很难起，逆境我们就会起嗔心。
乃至说天下雨，我们都会多少有点不高兴，这老天怎么会这样呢？我就埋怨他，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在那受戒，你怎么没看见呢？是不是这样？就会起这种嗔心。从菩萨角度来讲，有情和非有情起嗔心都要结罪的。这菩萨戒其实比声闻戒要高一层呢。所以有人呢，我们说告诉他说，你这个比是比丘戒别受，受菩萨戒，说我不行，我要受比丘戒，反正比丘戒呢更大，其实菩萨戒是更大。所以受菩萨戒那天就问你说，汝是菩萨否？我答是菩萨。以发菩提心为，他说以发菩提心，必须要以这个前提，这两个前提，然后再跟你受菩萨戒。也就是说意味着我现在要开始行菩萨道了，要善求下化，有这种心堪受菩萨戒。声闻戒只是当分来讲呢，它是求治疗，自己解脱，它当分是这样。那声闻戒为什么要求更严呢？从求戒的条件要求严呢？他是住持三宝，比丘是七众的中心，也就是说比丘要领导下面六众，他要住持正法，所以他要求严。如果说一个比丘也瘸了腿了，断了胳膊了，鼻子孔朝天，耳朵只剩一边，嘴巴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世人会不会产生恭敬呢？如果说我现在在这里跟你们讲，然后我眼睛只有一个，鼻孔两个连在一起，这样子，只有一个鼻孔，啊，然后呢，嘴巴歪在这边跟你们讲，你说，哎呦，这什么法师这个样子，还跟我们讲，你好好去修一修吧，会不会这样？如果我们请个戒和善没腿的，你们说怎么给我们请个没有腿的戒和善来呢？那种心就生不起来。那么跟居士讲法也是一样啊、哦、居士一看你这个出家人是这个样子，他那恭敬心很难升起。所以菩萨呢，百劫要修相好，这个修相好，而不是我们现在去美容院去修相好，要搞错了。眼皮呢一重要去割成两重，割一下、嗯、那鼻梁太低了，放个钢板垫起来，那是很颠倒的事情。父母生成的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业报如是，不需要这样做，那是一种假象。割来割去呢，两个眼睛就割得 不一样，一边大一边小啊，那是很难看的，是不是这样？一般男的呢没有这种现象，女的呢他就才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修行人常修不进观呢，就要从现象去观察，才会引发这种出离心。你认识这种假象，你就不会被这种假象呢所迷惑。比如说我们到市场去买东西，那市场里面几乎都是女人的东西多，是不是这样？那个化妆品啊，那个衣服啊，鞋子啊，我们就我们出家人进去没几样东西我们适应买的，差不多买个内衣内裤啦什么可以，其他外面都没有，那都是女人的多。为什么？女人烦恼重。怎么会你说女人烦恼重呢？女人就是爱美呀、啊、她就爱喜欢这搞来那搞去啊。我看最近又新潮穿那个鞋子啊，穿那个现在最近穿那个皮鞋，女人的皮鞋就像什么呢，有点像印度人翻船那个床一样运动员比赛在海里翻船那个，哎呀这样子， 刚刚看见的，我前几天刚刚看见他们有人来这样传，很长的嘞，要见鬼，奇怪的事情。然后他们就高兴这样，以为很好，其实他穿起来也很难受。你像我们穿那个布鞋、罗汉鞋，实在是很舒服、好穿，走路也好走，很轻。而他们那个上山都很辛苦的事情，前面他脚其实没顶在那里，前面多那么多，一不小心就勾在哪里，踢到半脚了，是不是这样？然后他就喜欢那样，七弄八弄。个儿没那么高呢，他就垫起来，有没有垫这么高啊？那天棺材样子。有没有感觉？那有人就欣赏说啊，很好看啊。其实那有什么好看？那是假的嘛！你垫起来那么高，你个儿哪有那么高啊？嗯，这种词，你看到吗？还有，他那个嘴唇根本就没那么红，他一抹上那么红。其实嘴唇哪有那么红的事情呢？现在还抹黑的。那讲的是说讲喷很不好听，不客气的话说有点像鸡屁股。那有啥子好看呢？那他自己以为很好看，他以为到寺庙来他还晃了晃的，其实是海对我们出家人说实在是无聊可耻，你什么好看呢？所以你被这样的假象迷惑，那说明我们颠倒妄想，是不是颠倒妄想？他好好的眉毛他就拔掉，然后呢就画那么一条细细的，像个木偶一样那样，是不是这样？他就招引人，他就弄人家，弄得男人呢心颠倒啊，他自己就很高兴。你看哦，所以这种啊我们要认识他那种像不真实，非真实，我们要回归于自心的那种庄严相，回归自心的庄严相。其实这些相不能说不好，但是说自然的业报所感得所修的种种，比如说我们香发灯烛去供佛啊，那么将来所感的那种果报自然就庄严。比如我们烧香也好，点蜡烛也好，花也好，要搞真的了，要搞好的了去供养，你才有功德。搞个破破烂烂的去供，好像应付一样，佛你要点我就给你一个点一点嘛，这样的，所以破破烂烂烧一支香在那里，这样呢将来所得的果报或者会有，但呢多多少少会有残缺不圆满啊，而我们了解这个事。因为从相从事相当然有差距，从理性众生所有的理性它完全是平等的。大乘菩萨所以啊他是从这个理性来讲，不能为理，为理那么声闻不能为事，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从为事上这不可，这是声闻界与菩萨界，他从这相上的要求就不同。这菩萨界只要你发菩萨心，你一切听懂语言的都可以受菩萨戒，没有极限，也没有年龄的限制，也没有种类的限制。淫男淫女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变化人当劫法师以尽受得戒，菩萨戒是这样，他所收摄的很广，你行菩萨道都行。那么再来说，菩萨本身就是分身千百亿，他种种化身，因以何身得度则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是菩萨化身的情形，要没有限制。比丘要住持佛法，所以他就不一样，必须要这样要求。那通常有一些老的或者说有一些长寂的人呢，常常会要求说啊，慈悲慈悲吧，佛门不是讲慈悲吗，让我受一受，受个比丘戒。慈悲不能滥用， 这样的反而不慈悲，危害了佛法，对他本身不利，那就不是慈悲。所以 佛法修学啊，必须要有智慧。所以六度为盲啊，五度为盲呢，六度当中五度为盲，智慧为眼，以智慧般若能够导归所修的诸度，都能够到彼岸。没有智慧，那所修的一切法都变世间法，有漏的世间法。那有智慧引导，一切皆能庄严。就要有智慧引导我们来修学。所以说慈悲不能滥用，这要了解哈。就是说有人认为说这样不够条件，我们硬给他受，那是不成，其实对他也不利哈。当他的条件记足了，只要条件记足应该受。那么不过现在从我们目前这种状况，受戒种种限制啊、条件啊，以及政府对我们的要求，那就不得已是这样哈。过去多受戒，他没有不需要戒别，当然你有人要受就给他受就没事了。但是从比丘戒来说呢，你这个受不能要求按符合这个条件的要求来受，不得戒的，不得戒你滥称说比丘，这样子是对他本身也是一种危害不利损减啊。那么持声闻戒，如果说我们以菩萨戒的菩萨的精神来守持呢，也就是菩萨的三际境界。什么是三际境界知道吧？好，舍利益，舍善法，劳逸有情，也就是说舍有情或者舍众生戒，这是菩萨戒的大体精神。舍利益就是从戒相来讲，此不应做，彼不应做，这些事情不能做的事你不能做，从利益上 要求。那么声闻戒尤其强调利益，利益的后面隐含着是舍善和舍众生。为什么说不能杀生呢？不能妄语，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无非是怕伤害的众生，不能杀生。一切有命者，他皆爱护自己的生命，我们去伤害他，他会有痛苦，从这个角度说不可。那么就不杀生，同时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让众生自在，这就是舍善法，这就是舍众生。不到众生的财物，使众生的财物得到安全，财物众生所贪，你伤害损减他，他不高兴，不能禁，要禁止。来说打妄语，你不识的东西去欺狂他，使人家呢起这种对你呢产生不同的理解看法，其实你不是这样，对方损减，这就是三际境界的总的精神。那么我们以这样去持声闻戒，也就是导归以菩萨戒的精神，这样就圆满了。所以说沙弥戒也好，比丘戒也好，菩萨戒也好，其实是内容一是一样的，精神是一样的，手持的精神是一样。戒法是所有出家人乃至在家人所共有、所共持、共学的。之所以分成七众，七众知道吧？出家有几众？好，从这句话来说呢，之所以说经典里面有不同的含义内涵，以及律分几部都是正常，是不是？那有人就会理解说四众，有人说是五众， 你不难理解说啊，我有时候这样讲，有时候那样讲，离众生理解不同，好吧，记忆上的不同。那空禅出家是五众，比丘、斯叉尼、沙弥、沙弥尼，这从一方面是从报体而言，一方面是从戒法的区别。沙弥到比丘就是戒法上的不同。沙弥有形同有法同，什么叫形同知道不？啊，你们学的不少是不是？法同就受过沙弥十戒的。为什么叫同呢？为什么叫同呢？同什么？同外相，同谁呀、啊？同沙弥，你们沙弥同沙弥呢？同沙弥的界相，法同可以说同沙弥，那形同可以，那法同呢？啊，仪表像什么？仪表像沙弥是什么样的？你说，沙弥什么样？你们如果说现在不搭七衣，就是说吃完饭以后把衣脱了，跟你们受戒那有什么两样？中心向三，所以说我们禅宗现在还有几个沙弥，找一个沙弥换在那里，然后说你们两个有什么不同呢？看不出来吗？戒体你能看得出来？那个戒体说你有戒体，你没戒体，你可以这样分别啊。同就是同身，同身相，还是同比丘相，是一样的。法的形同就是他身体的形象呢跟比丘有点一样，法同他受了有法了，可是呢他的形象呢还是跟身一样，区别，这区别在这里。你说我们现在还有两位受菩萨戒的啊老先生，如果说他穿上防大褂，你跟他找在一起，居士就会去顶礼他，你觉得吗？说他是老和尚呢，和尚老得成精嘛，是不是老得值钱呢？医生也老得值钱了，老中医，对不对？那看风水先生老得也好啊，有经验的嘛，是不是这样？人家说你小和尚你懂啥，是老得值钱，是不是这样？通常那些年轻很小的出家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出家十多年还要被人家叫小和尚，对不对？那戒圣出家十二年，人家现在还叫他小和尚呢，其实他是老和尚了不？然后一个老和尚在一起，人家肯定说他是小和尚。哎，就是说形象上是这样的区别，但是戒法有无，那是内行啊、哦、这样区别。就是说我们的七众的区别就在戒法上。那么无论每一众既然受的戒法不同，他就依戒法而行持，依戒而安住， 你沙弥，你是以沙弥的行持做法去做；比丘呢，要比丘的做法去行持去做法，它依戒而住。所以说，戒是共学的，不能理解说你是学力的人，你是不学力的人，不是这样。佛在世，所有比丘这个法是一样的，也就所有的七众全部都一样，一戒大家都一戒为根本，一戒为基础，全部都一样。不能说我学历不学历，但是在这里面持的精严与不精严的区别，好坏在这里分别。佛在世，他没有要求他每一个弟子呢都要用一个模式去印出来，你必须都要这样，就佛的十大弟子当中，他有各记春秋，有解空第一，智慧第一，神通第一，他有这个是第一。优婆离尊者是持戒第一，那说明其他人的持戒也不第一的也有啊。你从律里面看，那个迦留陀夷经常在那里犯戒，那说明他是不是持戒第一。优婆离尊者他那边有什么犯戒，没有犯戒东西情形，不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大德所讲的，强调说呢，那个讲经说法行止举止全部倒要一样，你既然跟我学呢，你就要跟我完全一样，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听说？我讲经这样讲，你上台讲经要跟我完全一样，口语表达那个举止动作呢全部都一样才合格，否则的话呢不合格，有没有道理？佛法没有这样要求，我们学佛要依佛的遗教，佛的经典里面这样讲，我们这样做呀。佛没有要求说啊，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跟我一样，当然要学佛要成佛啊，但是这佛呢，佛佛道之同，方便有多门呢，所施的方便教法它完全不同，肯定有差距的。那么众生以什么样的一方式得度都不一样，就禅宗说六祖以后分成五宗，结果自然成，有没有？一花开五叶。那六祖也没有说你们一定要开一叶，没有啊。这里面就是说，禅宗之所以分成五宗，也就是他们的传法众生的悟的这个机不同，根基不同，定基不同，有的是棍，有的是喝，它不一样啊。那就是说众生随的要得解。那华严里面的五十三参，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你参反种种善知识，善知识有一技之长，因为而此而得到的，你都应该记参反，没有说一个你只跟我一个学就好了，别人不能学，学了呢会产生种种知见。那什么叫做多闻心息呢？什么叫做清净上知识呢？只清净一个，有哪部经做根据呢？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有智慧，要有明眼，这样才不会导致歧途，错误的想法。孔老夫子都这么讲，三人行，对不对？必有我师。我们这种思想态度啊，我一个人学就够了，别人都不要学了。那戒律有没有这种制定法呢？也没有。戒律说我找医子，本来要医和尚，和尚呢没有办法医，我就要医别人，找一个医子，乃至医一夜也是一子事，所以他没有规定一个人。我们要增长种种的修学方法，修行的方法，你必须要 多残，这个人是这样，你不应激，那要犯一个人，这样不应激，要犯一个人。所以不能极限这样啊。所以呀、啊，啊，这个，比丘戒啊，这看位善呢、啊，我们要可以清楚的了解啊，就是乃至说各种戒法善，都依戒而定，共学的，不是说哪一个人专门学，哪个人是不专门学，律里面都这样，佛都这样讲说五下。学历先学历，因为力比较难学，这一个基础，你的身口意三业能够清净不违犯过患的，将来的邪教参禅呢，它才有基础，更好的去修学，是这样的。它意义是这样告诉我们，先要学历。那现在有人问说，那么我们现在有所了解啊，那么我受完戒以后，在你们这安居行不行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原则上是可以啊，那么你们如果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办，受完戒以后呢，赶紧去办。有的说受完戒要拜师父去啦，什么这样那样的。我告诉你啊，你听起来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那个原先的剃度师啊，叫做依习的做法。你到受完戒，那个剃度师到那里已经完了，结束了。跟差不多跟那个剃度师呢那个关系差不多就到那里为止。那我们现在传统的习惯呢，每逢初一十五的礼主要礼主礼什么呢？唐善的十师以及剃度恩师，因为他给我们剃度有恩，感激是应该的，从俗人变为僧人，这有恩他度。你也不一起要说那是我的师父，就把他认为干爹，然后呢我死跟他不可，你不需要这样子。如果说他有法能够令你法身废命的案例，你应该追随他，死都不能离开。如果他不是那样，啊，有些师父你受完戒以后他回来要查你的戒牒的，或者没收了，或者要看一下你受完戒来来来戒牒我看看你是不是写我的名字。哎呀，大家诸位不要这样，这叫做眷属感。那就是出家人寂寞，不甘寂寞，他还总是眷属说这个是我的徒弟，那个是我的徒弟，然后叫一声师父的他美滋滋那样子，不能那样。那通常有一些呢，我要改拜一个师父，要犯一次戒牒，还是受戒呢？我看有人受三次五次，有曾经有个比丘受戒受戒牒这么一叠，他觉得这个人蛮好，然后我又依他受戒，又放一个名字，又改一次戒牒。那有个专业的感戒场，每次哪个地方有受戒他就去，他也不觉得辛苦疲劳。哦，这也是菩萨精神，我们是不是这样？你每次赶他干啥？一直赶一直赶呢？你觉得那个师傅还可以，你依他而学嘛，依止他学不就完了？因缘成熟了你就要学，因缘不成熟你就离开，那就对了，也不一定是整天追随那个人啊。如果说你们需要去看看，可以看完了以后呢，你们也需要到这里安居，也还可以啊。安不安居要别的地方去参学呢，也随缘。是这样啊，或者说有缘留下，那要看看你的表现如何了，你看看像不像一个要真正要学习的人，那我们看情形。那安居一般住在这里，你能够遵守常住的皈依也就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好，那我们刚才说戒是共修，不能说那是学戒的人应该这样这样，那么我们不学戒的人没关系。我们也跟有些人，一个持戒的一个不持戒的出门去呢，那个人他过午不食了，然后呢你呢不持戒说啊，他持戒过午不食，那我可以吃饭。比丘法是平等的， 不能说对他学历不能吃，你不学历可以吃，那有这种做法是一样的。比丘法，我们受的戒体是完全一样，所以戒条第一条就是若比丘共戒同戒不舍戒，戒雷不自毁，那是一样，共戒受法是一样的。那么同戒所佛所制定的戒律共同遵守，那都是一样，没有两样。你不能说那是他邪戒的人，那不是邪戒的，我们可以不要这样做，没有这种做法。不过呢，这种风气被中国的丛林清规慢慢所代替，这戒律的制度慢慢就被代替了。那么现在真正的清规已经不传了，失传了，百丈的清规失去了真正的面目。现在遗留下来的长丛林底下的一些制度啊，差不多是后人所制定起来，这样那样的规约是人们制定起来，活并未必是这样那样的制定，这样我们要了解。也就是说中国的丛林清规代替了戒律啊。那么再一个呢，执事僧那一种权制权力的制度又代替了戒律的做法。原始佛教的僧伽制度是共有，大家所共有，比如说要做什么事情，每一个出家人他都有一个权利在那里，要做这个事要通过比丘僧，比丘僧当中有一个反对不同意，那这个结魔法就做不成了。也就是说最初提出民主的呢是佛陀，是佛极其民主，这种做法要问僧可不可以，忍不忍。所以有个人说我不同意，他是太过民主，有点这样。所以说我们这200个人今天在这里做结魔法，有一个人说我不同意，完了这个结魔法就不成，就不能通过，是这样的。那等于说每一个出家人呢，比丘呢，都有这么一个神圣的使命，他都有权利。有在丛林底下即使执事僧，他只是做这个事情带个头，掌管一下这个事，然后具体的决定呢是大众是僧而已。那我们现在丛林制度这个制度已经没有了，你轻重没有讲话的余地。如果说你要多啰嗦，那你只好找路，是不是这样？没你多说的事情。这个我们从原始的那佛陀制定的制度我们要了解，应该是这样，通过大众而已。这是说戒律之所以不行的原因，就在产生的变化，传到中国来产生的变化啊。那么首先为什么有这个戒律呢？戒律的由来是怎么一个种情况呢？戒律不是一天两天制定的，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提了，五年自戒到12年有人重犯，也就是佛一辈子当中呢都一直在跟比丘们呢制定这个戒律。那为什么没佛没事就制定这个戒律呢？那是根据僧团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事实引起外人的诽谤和讥嫌，正因为这样会妨碍僧团的清白发展生存僧人修行的道业，本着这个精神佛陀自己人讥嫌得很厉害啊。据说建房子十章僧团里面就有建房子的事情，你就造个房子造得太大了，人家讥嫌，然后向居士发言木料，甚至把路边的树呢把它砍掉锯掉，引起那个树神的不满啊。那俗人讥嫌说那个树本来看那里乘凉挺好的，比丘把它锯掉了，他就讥嫌。我说既然是这样，那以后呢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了，那个房子呢也不宜修得太大，这样而制定。那因为讥嫌和毁谤而引起，如果他一直让他讥嫌和毁谤，那就有僧团那种清白就会失去， 那整个僧团，原始的僧团都依赖着俗人而生存呢、啊，他要乞食啊。如果人人不供养，那么这个生存上就有问题，甚至发展上都有问题，那么影响了比丘修行的道业。所以佛要制定这样不好，那就叫遮止。当然佛法传到各个国土去，那里的国土人情、风土人情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时代的变迁，那有一些事呢会有行不通的事。你比如说佛法从汉朝传到中国来一直到现在，这个乞食法几乎不行。原始比丘要乞食，时间到了拿个钵呢就到街上去乞食，其实他什么事都没有，吃完饭了他再去修定，那时间到了又去乞食，是这样而来的。那么这个从汉明帝把佛法请到宫廷来以后，在宫廷的供养他不让比丘去乞食，就这样慢慢的呢，乞食法在中国就不行了。国情是如此，如果说我们现在行乞食几乎是很难行通。比如说我们这两百人明天，或者说现在时间到了九点，差不多九点时间是乞食的时间呢，我们大家拿个钵到秦邑去，要搭上大衣的出乞食是要搭大衣的，背着钵去，那些警察就要出来了，说你们是干嘛，对不对？搞不好就武警就出来了，不行，行不通。你行一次可以，你整天每天都去一次，街上都去一次，那就乱了，所以说是很难行。那不能行就很多事情就会产生啊。所以说戒律原始的精神到现在啊，产生不同的变化，这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那么持戒怎么去持呢？随分随力，能够做到律里面所规定的，能够做到我们去做。当然你要彻底去研究它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它目的意义何在，它的精神何在，无非是远离种种烦恼，远离种种贪欲而制定戒律，让我们持戒能够远离这些烦恼而已，少欲知足，安贫少盗，这个角度来出发，持戒精神是这样。那我们如何去弘扬戒律呢？第一个前提是为法能够久住在世间，我去持戒弘扬戒律，让大家知道说戒法是如此。如果戒法现在不行，不能行，那么我们的比丘的身份呢就不能够确立，大家都不持戒不行，不弘扬戒律了，那从沙弥要变成比丘如何去受戒呢？搞不来，搞不来这比丘就不能产生呢，比丘不能产生就没有比丘，没有比丘就沙弥不能剃度，这僧种就没了，这如此一种重要性。有僧在就有人去弘扬佛法，佛法世人才会知道，这样三宝才会具足，这如此重要性。我们不能说弘扬戒律不弘扬戒律，佛法久住不久住跟我没关系，有关系。我们在僧中生活，我们在佛法当中生活，我们就有这个责任。佛就把这个大任嘱托给比丘，所以我们要喝当如来的家业，不能说跟我没关系，那起码说我们本分的事情做好，那其实少份的荷担也是同样的。你不能说去做违法的事，干种种坏事，违背佛法啊。那么佛法尤其注意这个表象，比丘的表象非常重要，会引起世人的讥嫌的事我们尽量要避免。那些吸烟，你说那戒律里面也没有说吸烟的事情呢，我抽根烟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有名言，五分律里面就这样讲说，虽我所至他方国土，如果不清净可以不行，虽我没至他方国土以为不清净者，不好，这种不好的事 佛说要遮止，就要定下来，那就是一样的灵活性。比如我们现在穿的里面那个衣服啊，里面的大褂或者是小褂，本来那个不是袈裟的，乃至说我们穿这个衣服，这叫什么衣服知道吗？比海还要轻。这就是当时的唐服，唐朝的老百姓就穿这样的衣服。咱们看过古装戏的吧，古装戏都会有个袖子，不过它没这么长，就是汉朝的，对，汉朝的老百姓他就这样穿的，知道吧？那么我们一直，我其实说我们很反骨的，是不是这样？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点不敢新潮，一直穿这么穿。那有人说，那既然这是汉朝的服装，那不是俗服吗？俗服我们不要穿了，不要穿你就要搭袈裟。活在世就大家，你必须要每天把上衣搭上，你才可以。那么说《黄网经》里面也有明文呢，以其俗服有益。现在约定俗成，大家都认为说我们那种大领衣服就是僧装，那你就得那样穿。那有人说，那穿起来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你想干什么？你想干点什么事儿，你才说不方便吗？你不想干点什么，不想吃点喝点，你怎么不方便？对不对？你想干点这个事那个事，你觉得说那有点不方便。你喝酒了，你穿衣服人家看见就不方便了哦，对不对？你想去养老馆，然后你就不方便了，你根本就没有这种思想，那有什么不方便？所以这个要有这么一个认识过程啊，所以起码说要令法久住的这种心态呢，我们去弘扬戒律，这样才会佛法才能够久住在世间。所以现在你众啊提出来说要把这个比丘的八敬法呢给它毁掉，就比丘尼的八敬法应该毁掉。那么你众提出来说，那过去时代的女人无知啊，现在女人有智慧啦，所以呢那个八敬法不应该要一样的。过去女人和现在女人都是一样，女人就是烦恼重，会不会这样？你们会不会认为是女人烦恼比较重呢？肯定的，你就到商场去看，你就知道女人烦恼重，他喜欢抹这个抹那个，那说明他烦恼重，事儿多，是不是这样？他就会这样那样的事情产生。那么正因为说他烦恼重，佛陀说你制定他，你必须这样行，就能够折服你的烦恼，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啊。比丘其实没得到什么，你行不行？比丘没得到什么。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百岁的比丘尼要顶礼一岁的比丘，就是你们现在受完戒了，那个老比丘尼来顶礼你都可以接受他的顶礼，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因为说啊缠住一个老比丘尼顶礼啊不能拜啊，那我拜你，你不要搞错乱了哈。八经法里面就这样规定，因为说那我们好像有特权，比丘有特权，在某个意义上讲呢，比丘好像有特权，他要领导底下六众。那女人心呢比较呢复杂杂乱，所以说要制定他这样那样起调柔他的心，故此要这样制定，而不是说给比丘什么特权。因为女人有些想法会说她想得不周到，这个安居啊受戒啊，他必须要通过比丘僧允许他好他才可以。那比丘尼安居必须要有比丘的地方，并不是跟比丘一起住，离比丘不远的地方呢，知道那里有一个比丘僧团在那里，或者说乃至没有，有一个比丘在那里，比丘尼就可以在那安居，必须这样，他一生安居。那么他受戒呢，比丘尼受戒他还比较麻烦，我们是一步受，他要二步受，他要从他本众先实施，你众实施先受，受完了以后呢，还要往大僧里面再请示，说这个比丘尼跟那个 啊，老比丘尼受戒，他受完戒以后跟那个尼学法学习，问比丘一下呢可以不可以，他相当是地方政府通过了，还要通过上一级中央再盖个印，那我们是中央盖个印说可以，好了，没问题了，你就算通过吧，说他那个才有效，是这样而已。那有人说那不要了，那如果说八敬法不要，那么比丘尼就不能确立，所谓不要就是说他不要从大乘求法了。那佛说你不从大乘求法你不得戒，不算比丘尼啊，他不能算比丘尼，也就是说八敬法毁了，把比丘尼的种要从此断灭，他们要干这种事啊。他们还怎么讲呢？他说那当时是大爱道尼啊，摩诃婆舍婆提接受的，他说我们没有接受。说哪有这种说法呢？那好像我们现在受戒是佛陀最初的比丘制定下来要这样这样，那我们说那我们不接受，当时他们接受的，我们不干这种事，不能这样讲，那不很颠倒的事情吗？那佛最初说那五比丘出家，然后佛给他受上来比丘，他们须发自落，头发都掉了，那我们现在受也不掉，那我们不剃头了，不能这样讲吗？法是如此，就他们这样的讲法，所以我们要比丘要懂得如何住持正法，这些事理要明白，你们都说一切都平等，理是平等，事有差异，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你不能说一样一样啊，我们外面厕所修一个就好了，我不要分男厕所女厕所嘛，对不对？那有人说有啊，我们里面那个女厕所改男厕所了，你要贴个条才可以啊，你不贴个条不行的，没贴个条你不敢进去，这是有差别的嘛，你不能说平等的，报体不一样，他的烦恼就不同，这本身就是如此，法义上如此，这个不能混淆了。所以说我们比丘要争气一点啊，你们不能不争气啊，牺牲一点为法，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人愿咒里面怎么讲？是不是将此身心奉承刹？什么叫承刹？就像我们身体变成微尘那样子，一节一节这样那么细那么久去做种种事，这样才能够报答佛的恩。无数劫的为众生去做事，我们才能报佛的佛恩。佛以无数劫无央数劫在这个世间为众生修法教导，他成佛了，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遇到佛法，要使这个正法久住在世间，我们就要牺牲一点，不能说那没关系跟我没关系，不能这样想，我们身为佛子就有这么一份责任去荷担，遇到一点困难遇到一点事情呢，那我不干啦，我又如何如何啦，这样那跟我们跟释迦牟尼佛释迦老子那个修行，你看看佛的本身经，佛的本身故事，你看看又相比又差多少呢？佛的身的肉都割下来为众生，我们还没这样吧，一点小事情我们都觉得说这样抱怨那样抱怨不行。所以说大家都答了，是丈夫否？是丈夫，既然是丈夫就要荷当如来的假业，我们要去这样子啊。那么发挥我们住的七众当中这个住持中心这个使命 我们要去引导比丘尼，不要到时间去到比丘尼那里去请教戒。现在有些地方传戒，传戒搞不来，传戒做不来，你怎么做啊？不知道啊，登坛怎么登不知道，那就只好就问比丘尼，比丘尼大姐，你说我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啊，比丘尼大姐说，那我要行八敬法，那怎么办呢？那就说，我先来教戒你。我说好，那我先告诉你，然后我来行八敬法。现在我们国内比丘尼会这样提出来，他要建一个道场，建一个讲台，干什么呢？他说比丘尼讲戒律给比丘听，让他呢更好的行八敬法，听懂意思吗？意思是我们传戒要让他比丘尼来先讲，讲完了以后你们明白了，然后我跟你行八敬法。八敬法哪里是这样行的？
这不是，
哎，我们不好好学，到时间你真的要到那里去跟比丘尼行八敬法，比丘要到比丘尼来行八敬法，你就问他去，你跟你顶礼跪拜。现在已经有比丘顶礼比丘尼的了，这个有吧？好像那是都理所当然的事，没事，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啊，这是颠倒，把法颠倒过来了啊。我们不是说瞧不起女人，对吧？女人一旦住持佛法的话呢，那就表示佛法的一种衰下，你不觉得吗？慈禧太后她当皇帝那个时候，我们的国运如何？所谓的大家都知道百年耻辱，把香港都割给别人，是不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啊！说这个事情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事情啊，你不能颠倒过来，大家要有这个使命。你们有没有这个心？
有，
要去干呢，正式的去干，要了解，不能把这个法颠倒过来，要住持正法，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再来呢，不为名利，不为名，不为利，我真是用奉献佛法这个心态来做啊。那么持戒的过程呢，要四理相摄，四理相融。我们前面讲了，四以理要相融，从四而见理，以理要见四。四理虽然有差距，但是要相融。啊，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会理正理而已。要正理必须要从四善着手，所以心经里面说即色即空，即空即色，它不相妨碍的啊。那么要观机四教，不滥人情，要观众生的根基。如果这个人完全不相应，你跟他讲不通的，你不要讲。诚实论里面就怎么讲呢？说法非实，是名寄语。你跟他讲的不是时间，讲了白讲，就得等于说讲戏论一样。说法呢要应众生之机才可以，但是不滥人情。所谓不滥人情呢，古来大德有这么一句话说，宁可老僧下地狱，是不是？不把佛法做人情。你不能把这佛法降低了来去做人情做买卖。什么叫做佛法做人情做买卖呢？像我们这本地有些小庙啊，他为了弄点钱呢，那个拜旺佛呢，所谓拜旺佛，他就过年以后或者什么时间拜旺佛啊，给你写个名字，然后呢5块钱也可以，3块钱也可以，现在没钱呢过半年还也可以，这就是一种贩卖的做法。佛法那里是这样啊，说打五佛打一堂要多少钱，拜忏拜一堂要多少钱，那佛法只值那么多钱呢、啊、 这个是从金钱上来讲。再一个所谓的做人情呢，这个信徒跟你本很要好，你要需要他护法，可是这个信徒有种种毛病缺点，好这个长号，说他想喝酒，可是呢他又想受五戒，他又想吃肉，他又想受五戒，那你就跟他说，哎，没关系啦，那你就少喝一点吧，受了五戒你就少喝一点哈，你没有受你就多喝一点，你喝五杯呢，那么现在就改成喝三杯就好了。那个居士说啊，这个师父实在是慈悲，我想吃酒呢，他就让我吃，让人气。你受戒你就不可以这样，你要么你别受，你没受你喝你喝，你吃你吃的，你受了戒你不应该这样，这就不让人气，他是这样啊。那么戒律是这样规定，无论如何是这样，都要了解。好，那我们说要学戒，要持戒，要弘扬戒律，每一个佛子都有一份义务，一份责任都应该去做。好，最后呢跟大家讲舍戒。怎么讲舍戒呢？啊，如果说受了戒，你们有重大的事情会违反戒律不舍戒，那就麻烦了，那以后来受戒就问你犯边罪否，你就要答有，那就犯边罪，犯边罪就不能受也。所谓边罪就是说曾受过戒不舍戒而违反戒，那就叫做边罪，是不是这样啊？这样想了解。如果你我实在做不下去，这和尚我当的不适应，我原先不了解呢，这个当比丘有这么麻烦，那现在我知道我实在是当不下去了，我要做沙弥或者我做净人乃至做俗人，我要回去了，我想要有一个家，是不是？那你就回去先要做舍戒的事情。受戒很麻烦，舍戒很简单，这意思是说我们要爬山要去取宝很难，我这个宝不要了，我要这个东西要从山上丢下去，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这东西要背到山上去很麻烦，我不要让它滚下去就很简单，是这样的意思啊。受要众多缘，舍不要众多缘，有四种舍法，一个是做法舍，一个是命中舍，一个二行身舍，一个是断善根舍。做法舍，你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坚持不下去，现在实在一个女孩子呢五百世的姻缘啊，现在成熟了，你呢也舍不得她，她呢非得要找你，怎么办？那你就得舍戒，尘缘未了，那你就继续去做一段尘缘的事，等缘了了，那五百世的缘了了，你再来受戒。比丘可以七房舍，七次舍戒，舍了再受，受了再舍，可以这样。比丘尼只有一次，比丘尼不能舍了再受戒了，舍了以后他就不能再比丘尼戒，最多只能说当个下众，当个下众这样。这就没关系，你们有重大的事情，佛在世好像比丘舍戒那是很正常的事情的。你现在我们传到中国来变成舍戒是见不得人，那是叫又凡俗的和尚，是要生了个孩子呢都被人家叫和尚子，或者叫小和尚，是不是这样？名声不好，所以弄得呢很多人就好，又不愿意回去，又不愿意好好当和尚，这样呢对佛法很不利，你觉得不行你就回去，是吧？那个人实在跟你有五百世姻缘，那你就去聊一聊啊、哦。你实在是觉得他很好，那怎么办？你不能说一边又想当和尚一边又想干那种事儿，那是要不得的啊，那要舍，要做法舍掉。做法舍什么呢？找一个比丘，找一个比丘，然后你跟他合掌跪拜， 弥勒大德，我现在要舍比丘法，我做沙弥，我舍比丘，舍沙弥戒，然后我呢做净人，我做居士，做优婆塞，这样戒就没了，一说就没了。那弥勒开玩笑没说啊，我给你舍戒，搞不好一小不小心就舍掉了。啊，不要玩这个东西啊！不能一气之下我就舍戒了，啊，舍了戒，那么受戒多麻烦呢？你想想看，对不对？再来狂风暴雨，不是很惨的事情，是吧？来一个呢，命中舍比丘戒是净行受，菩萨戒是敬未来际，有受无舍。比丘戒是敬这一生，你的命完了就完了。二行身，你本来是男的，然后呢，现在变成女的了。啊，或者是生的二根变成两根起来了，男女根具足，这样会有舍戒的。啊，就说你变得不伦不类啊，这样。那还有一种呢，是断善根，起邪见，不相信佛法，诽谤佛法，完全不相信佛法贤圣因果这样道理，也会舍戒的。啊，那么舍戒说有顿舍和见舍，所谓顿舍呢，全部舍完，所有的戒法都舍，比丘。沙弥乃至五戒都舍了，那就顿舍。见舍或者我舍比丘戒做沙弥，或者舍沙弥戒做优婆塞，这样慢慢来舍。所以你要知道说，有遇到特殊情形的会毁戒的情况呢，赶紧舍戒。找一个人一说，实在是找不到呢，比丘乃至说跟下众去舍也可，把戒给舍了。那不是说马上叫你们去舍戒啊，那有人说受完戒呢一定要去拜见师父，如果不拜见师父呢就不行，这戒律里面没有这样规定。戒律里面说你舍受完戒你就要追随和尚，不能离开和尚，一切的决定你都要问和尚才可以，没有一定说要拜师父。那么现在从感情出发，好像说师父给我拿钱了，拿了500块600块，然后我不去拜他一下，他戒碟没让他看一下呢，到时间他会怪罪下来，你又不要吃他的奶，是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干呢？看就看嘛，不看就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师父不要我了，不要你要他背啊，你已经受戒是比丘，你应该独立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讨论到这。好，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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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